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《了不起的女朋友们》，演播顾向怡。第65集。关小妈听完，先是面色茫然，继而是满脸的震惊和疑惑。她看着李玲问道：
这都是你干的事？
李玲在关小妈逼视下更是胆怯，可想起关小妈和自己妈年纪相仿，观念应该差不多，又壮起胆子开口：
一个女的发生这种事，不反省自己，反而闹到外面去，她自己不要脸就算了，有没有想过她夫家要不要脸？再说了，她为什么能被人，肯定是她没反抗，她要拼死反抗能出这种事？虽然说现在不流行贞洁烈女了，可是也不能这么不要脸啊。
关想顿时变了脸色，想要和李林辩驳，关想妈抢先一步，含着温和笑意：
小李啊，听你这话的意思，当时小刘就应该直接从酒店楼上跳下去，或者直接拿脑袋往床上一碰，就算死也不能让人家欺负是吧？
李林仰着脑袋，摆出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架势：
还是阿姨懂道理，我妈说了，像刘佳佳这样的就是不知羞耻，也就是现在社会上道德败坏，才有她这种人生存的空间，放过去她是要被绑上石头扔到池塘里淹死的。
瞎扯。
关小妈瞬间拉下脸，指着李林鼻子破口大骂：
你全家都黑了心，还你妈说，你妈是从哪个老棺子里爬出来的？按她的说法，她每天见这么多男人，还去按摩院让男人捏来捏去，去医院脱了衣服给男医生看来看去，她是不是也要去死啊？
阿姨，你怎么？
别叫我阿姨，我不认识你，我怎么骂你妈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像你妈那种女人，要是她敢当着我的面对着我家女儿说这种话，我就不是骂她了，我是直接请她吃耳光。就为了你家那个狗屁名声，你让小刘去死？你家什么高门大户啊，不就一个暴发户吗？别说关想有男朋友，关想就是没男朋友，我养着她，让她当一辈子老姑娘，也不会让她和你搞对象。我怕你们家缺德，缺到祖坟冒烟。
你，
我什么？
关小妈双手叉腰，威风凛凛，手指头快戳到李玲脸上。
我说的不对吗？有说错你家吗？我好好的一个女儿，当眼珠子一样宝贝，好不容易养这么大，就是我和他爸的命根子，能交给你们家这样的？你们家有把小刘当人吗？就算养个小动物也不能这么对待吧，说扔就扔啊。你拿眼瞪我干嘛？你还想动手啊？你来呀，你动我一下试试，我告诉你，你敢动我一下，我就带着我女儿把你家祖坟都给踏平了。
从未有过的惊恐之色蔓延在李林脸上，他从慌乱中反应过来后拔腿就跑。关小妈对着他背影喝道：
回去告诉你妈，毕竟她那个破嘴，不然我就把你们家做的这些事到处宣传宣传，我看谁还敢和你们家结亲家。
直到李林跑远，关小这才小心翼翼地开口：
妈，你还知道我是你妈？
关小妈顾不上在银行门口监控探头下，一巴掌落在关翔的屁股上：
你刚才怎么和我说话的？你那什么语气？你妈我是没文化没见识，但是做人的道理我还是懂的，我能逼你和小李这种人在一起？我之前是相信他，但是你一说我就明白了，你就不能好好和我说？你夹枪带棒的什么意思啊？
关小捂着屁股干笑：
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这不是以为你……
以为我就知道逼你结婚啊？狗屁！
关小妈扬起脸： 我和你爸想你早点结婚生孩子，一方面的确是为了在同学同事面前争面子，可是我们能为了面子把你往火坑里推？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能不心疼你？你爸那个嘴碎叨叨的，可他心疼你，心疼得不得了。你不在家里住的这些天，他每天都在念叨，就怕你吃不好，穿不好。每天早晨都看那个天气预报，一会儿怕你冷，一会儿怕你热。你点个外卖发朋友圈，他就在那儿嘀咕，怎么又在外面吃东西啊？卫生不卫生啊？营养不营养啊？他原来从来不用微信的，现在开始学打字。你知道你爸原来是干粗活的，那个手指头粗得和胡萝卜一样，为了给你发条信息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在那边抠呢。你呢？从来不回，他就在那边和我念叨，他是不是工作太忙啊？有没有吃饭啊？会不会又乱穿衣服冻感冒了？
关想的性格遗传了父母双方的不足之处，既有他爸的毛躁，又有他妈的嘴硬心软，此刻心里暖得一塌糊涂，脸上还是讪讪的。
谁让你们说话那么难听，好话都让你们说坏了。
我们说话难听，你说话就好听了。
关小妈一指头戳在关小脑袋上，
我们说一句你顶一句，非要和我们对着干。行了，女大不由娘，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选，我和你爸不干涉，你喜欢就行。下个月你爸生日，你方便的话记得把肖杰带回来给我们看看，也算了了你爸一桩心事。
关小妈又教训了几句回家去了。关想恭送老佛爷起驾，走到办公室，放在刘佳佳面前的除了药还有一保温瓶的鸡汤。
我爸给我炖的，我在减肥，便宜你了。
刘佳佳想到自己父母的冷言冷语，心如刀绞，尖锐的痛意排山倒海而来，痛得她几乎喘不上气，死死地抓着胸前衣服，大滴大滴的眼泪无声落下。关小恍若未见，打开保温瓶招呼严小小一起来喝汤。关小拿出化妆包对着镜子补妆，
我妈让我带几句话给你。
见刘佳佳目不转睛看着她，关小漫不经心地拿粉扑按去鼻尖油光，
我妈说她就是一个没文化的老妇女，说不出什么大道理，她想告诉你这事你处理的没错，无论如何当然是小命最重要，只要留着命才能考虑别的，凡是拿这事做文章和你谈什么脸面廉耻的，心里才是真脏。李林爸妈也好，你爸妈也好，还有外面那群看热闹的，以我妈的人生经验都是少部分，大部分人虽然不说话都是心疼你的，你得自己开解自己，只有你自己想开了，日子才好继续往下过。说完了，你爱听不听。
关小拿棉签擦去眼下晕染开的睫毛膏。
哦对了，刚才李林来了。
刘佳佳听到李林这个名字，心中猛地一沉，不自觉地发抖。关小瞟了他一眼，
你怕什么？他不是来找你的，他是来找我的。你猜他来找我干什么？
他来找我复合，说我才是他的真爱，他想和我重新开始，他已经准备好婚礼，他会好好对我一辈子。关想冷笑，
这些话他应该也对你说过吧，他当初在你面前也没少骂过我吧，现在看清楚他真面目了。他这个人啊，我原本以为就是个妈宝废物，现在看来他最严重的问题应该是人品问题，和这样的人在一起谈谈恋爱收收礼物还是可以的，结婚生孩子还是算了吧。
我知道你聪明，你觉得你能算计得赢他，不瞒你说，当初我也是这么想的，现在看来你我都想多了，他和他妈是没人性的，咱们怎么可能赢得了，和这种人分开与其说不幸倒不如说是运气，免得哪天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至于这种人说过的话
让他随风而散吧，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严小小把汤和饭菜往刘佳佳坐的方向推了推，
快吃吧，要凉了。
刘佳佳望着鸡汤上那层油花，仿佛关小和严小小都不存在，自言自语道：
真的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吗？
严小小神色温婉：
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，那是自欺欺人，接受现实并且去面对才是最好的应对方式。我知道非常难，但是我走过来了，你也可以试试。
刘佳佳把饭菜大口大口地送入口中，微凉的饭菜混合着泪水，口感并不好，但是她告诉自己必须全部吃光，只有吃饱才有力气。她还要回到柜台去上班，如果严小小能够做到，她肯定也能做到。行长室，罗行长叫了营业经理，又约来苏行，开个支行领导班子会。罗行长就眼下情况发表意见，为了刘佳佳的身心健康，他打算为刘佳佳换个环境。营业经理一时没领会领导的言下之意，连连点头称是。苏行叹了口气，脸上露出几分怜悯之意：
领导，我有几句话。
罗行长手机响个不停，他厌烦地把手机关掉，扔进抽屉里。苏航明白，此时此刻罗行长也被卷入风暴中心，他当然明白罗行长的为难，所以说道：
到现在为止，作为同事，我依然很讨厌刘佳佳这个人，但是无论他多讨厌，都不是他被性侵犯的理由。你所谓的换个环境，无非是觉得他给支行惹麻烦，不希望他留在支行影响支行的氛围。可是领导，您有没有想过？
苏航指着门外皱起的眉心，有误伤其类的悲凉。他是受害者，他不该成为舆论的焦点，承受舆论的压力，这是对他的二次伤害。我们作为他的同事甚至领导，不去指责那些非议他的人，反而为平息舆论要求他这个受害者离开，我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合适，您觉得呢？营业经理听了苏航的一席话，反应过来，不敢明着和罗行长硬顶，顺着苏航的话往下说：
领导，刘佳佳这个同志业务能力一般，找事能力极强，就是因为他来回挑拨，搞得几个柜员之间斗得天翻地覆，您要是因为这个把他退回人力资源部，我举双手双脚赞成，可您要是因为这事，我个人和苏总一样也不太能接受。归根到底，她是受害者。当然了，她一个小姑娘不该跑去和人喝酒，这个是有点问题，但是她已经受到惩罚了，遭了这么大罪。你看她现在那个样子，我平时烦她烦得要命，看着都挺难过的。要是这时候您再把她退回人力资源部，万一她受不了打击，真能出事，要不您再考虑考虑。
见罗行长表情有些松动，苏航眼神望向远处，声音带着丝倦意：
我说这些不是和领导您对着干，如今社会够开放，可是很多人对性侵受害者的态度还停留在封建社会，恨不得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刻在女人身上。我之前看过资料，性侵事件中能报案的不到十分之一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怕周围人的眼光，怕遇到现在的情况。我能力有限，改变不了这种局面，但是我希望我身边发生这类事的时候，我至少能尽我所能让受害人好过一些，不要让他被受害者有罪论推入绝望的深渊。
苏航从行长室回到办公室，刘佳佳已回去上班。苏航说完罗行长的意见，叹了口气：
我陪着沈多在家，风言风语都能传到我耳朵里，更何况老罗，外面传得有多难听你们是知道的，他能怎么办？我刚劝过他，我相信以老罗的人品会给刘佳佳留条生路的，可这后面的路怎么走只能靠刘佳佳自己了。
经过严小小一骂，支行内勉强算是风平浪静，可分行依旧如火如荼。转眼到了分行一年一度的行风建设大分，要求各家支行所有柜面人员以及客户经理参加。罗行长晨会下发通知，特意点名
身体不适的员工可以请假。严小小听出这句话是说给刘佳佳听的，午餐的时候劝刘佳佳，
领导都说了你可以不去。
刘佳佳吃了几天饱饭，之前受到拖行的脸终于回来点人样子，她恨恨地夹起一筷子芹菜塞入嘴里，用力咀嚼，
我偏要去，我偏要听听他们怎么说我的。
严小小回办公室和关想通气，关想轻轻吹着手中的红茶，生平第一次勉强对刘佳佳正面评价，
哟，不错嘛，倒是活出点人样来了。
那点狠戾之气支撑着刘佳佳来到分行会议室，此时距离会议开始还有20分钟，会议室内乱哄哄的，却在刘佳佳踏入的那一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安静。刘佳佳每走一步都能感受到无数人的目光聚焦在她身上，那目光之后是无数人的好奇、窥探、嘲笑以及厌恶。刘佳佳的潜意识里有一个声音在疯狂叫嚣，逃走吧，只要转身离开这道门就不用面对这一切。可另一个声音又在警告他，你并非孤身一人，绝不能让支持你走到今天的人失望。刘佳佳在裤子上擦去掌心的冷汗，一步一步往前走去。他命令自己抬起头，带着经过长时间训练的微笑环顾四周，就像过去无数次来到分行一样。就在他一颗心几乎跳出胸膛的时候，他的手被一只温暖的手握住。严小小含着略带羞怯的温暖笑容，牵着他往一排座位走去。
安心先到，帮我们站好位置了。
严小小压低声音，
不能太靠后，太靠后领导会把人往前赶，也不能太靠前，靠前不方便玩手机。
刘佳佳瞪大眼睛不让眼泪掉出来，用力点了点头，跟着严小小往座位方向走。坐定后，严小小接过安心递来的手抓饼，撕开一半递给刘佳佳，
好香，快吃。
刘佳佳低头咬了一口，
严姐，你这么关照我，他们会连你一起说闲话的。
严小小脸上笑容猛地一收，露出一副淡然表情，
我原来就是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结果呢，我过得怎么样你是看到了，你要学我吗？
周围人的议论声声入耳，终于在几声大笑传来后，关想咬着从安心手里抢来的里脊肉，转过身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笑声来源，
说什么好笑的呢，大家都是同事，不如说大声点带我们听听。
正讨论刘佳佳还怎么有脸来的女同事被关想问到头上，不免有些尴尬，打了个哈哈岔开话题。关想又咬了口里肌肉不依不饶，
别装糊涂，刘佳佳是吃你家大米了还是喝你家水了，你这么惦记她，既然关系同事就大声说出来，嘀嘀咕咕像什么样子，还是说你说的东西实在太低俗不能让人听见啊？
何止女同事，周围那一圈人都是脸上一僵。刘佳佳微微一笑，眼角有泪光闪过，她似乎下定决心狼吞虎咽地吃完最后一口手抓饼。她站起来走到主席台上，严小小不明所以，观想双手抱胸一副看好戏的模样，
他这么个人物忍气吞声够久了，也该爆发了。
办公室行政人员正在调试设备，刘佳佳不顾反对拿起话筒清了清喉咙，走到主席台中央，几乎是在万众瞩目下他缓缓开口，
谢谢大家对我私生活的关心，大家不用再猜了，作为当事人我来告诉大家真相，一个多月前我遭到性侵。
两行眼泪划过刘佳佳苍白的面庞，她扬起下巴表情倔强，
事情发生以后我选择报警，因为我没有同意私了，对方的妈妈到支行破油漆，我准备结婚的男朋友不光和我分手，还说我和他是钱色交易的关系，
甚至就连我的父母都指责我不要脸，而我的同事，也就是台下的你们，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他为什么不强奸别人，偏偏强奸我，我就没有问题吗？是不是我主动勾搭人家的？我承认我身上有很多毛病，甚至我可以承认我就是大家常说的白莲花，我利用男同事，我欺负女同事，这些事情我都干过，唯独这件事，我可以摸着良心说，我没有问题，我是受害者。至于一个巴掌拍不响这种说法，借用我同事关想的一句话来回答，我一巴掌拍你脸上，看看响不响。